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杨牧师好。
哎，大家好，林牧师好。
哎，可能我们这个前一阵呢，过了这个五一的长假期呢，疫情稍微减缓，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呢，真的走出户外去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的确，过去这几个月呢，很多人都说哇，这个整个人好像在家都憋坏了，发霉呀，但是我们也真的感恩呢，看见神的医治，神的怜悯呢，继续的来保守祖国大地哈。当然，我们也继续为世界各方面的这些变化来祷告。那希望呢，能够全部能够恢复正常，各地的各方面的生活啊、健康啊，我们都切切的来祷告吧。我们相信呢，神在其中掌权的。
任何的危机期呢，真的是我们生活的中的人的考验。那么如果你平常是好动的，哇，不在户外走动不行的，那么要关你在家呢，真的很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益处啊，万事互相效力啊，圣经说，真的说得很好。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属灵生命在主的面前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如果你说我只能动不能静，那么可能神就要你学很大
的
功课了。那么很多做老师的在家要备课，要在线上来教课呢，也面对很多困难，因为很多平常要面对面做的事情很简单嘛，但是现在呢，哇，就要在线上来聊啊，来安排呢，哇，他们觉得很多预备更忙碌，自己也不习惯，哇，这个也是生命的超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跟家人在一起呢，大家哇，同一个小的地方，要同时又征用这个电脑，你看很多冤家就是这样出来的，
冤家
啊，对啊，所以这个我说是，就是我们生命的考验哦。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在生活中间呢，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教导牧养哈，但是作为一个牧者，我觉得在各样的情境之下呢，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啊。一方面我们自我有一些调试，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当中呢，能够去反思究竟神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究竟对你我带来什么样的反思跟功课。好像刚才姚牧师提的，可能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来说呢，我们过去可能习惯在外面到处奔跑啊、探访啊等等，而现在呢哪里都去不了啊，可能现在当然希望教会的实体聚会已经慢慢恢复，但是当教会没有这个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线上做有效的牧养，在线上继续的来关怀、训练、造就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跟提醒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我们今天的教导牧养的栏目。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做神家的好管家，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侠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导与牧养。
好，回到我们今天星期一教导牧养。那么晨曦讲座呢，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栏目，教导牧养、健康教会、八达通，另外还有关于宣教的议题、辅导教室。那么星期六星期天呢，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卢文牧师和大家来分享。那透过不同的栏目、不同的主题呢，我们盼望真的在教会的建造方面，特别是对于全时间侍奉的同工呢，我们多有吸收，多有学习。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谈一谈一个在教会中间呢，一直以来可能我们都碰触过或者也面对过的，就是在我们侍奉当中啊，很多人对神迹奇事啊的一些的态度、一些观点、看法，还有在日常生活中间呢，好像我们会发现，哎，是不是很多事情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也不觉得啊有神有什么其他的作为在其中。杨牧师，会不会有的时候在啊侍奉人员中间会有这样的两个各方面的一些的平衡啊？一方面啊，有的人就是拼命的，好像啊追求神迹奇事；另外一方面呢，明明已经有神的作为，可是呢，我们好像觉得，哎，也不以为然呐、啊。那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这么多年呢，我主要还是在香港这个地方来服侍。那么香港呢，一般的教会的人呢，在教会里面呢，就比较理性。
嗯，
那么理性的人呢，也不是说不相信神迹，但是平常生活里面呢，祷告啊，都不会太多拿这个神迹奇事来说。但是这个也要看教会的氛围，有一些教会好像灵恩的思维的教会呢，他们就说方言啊，他们呢说见证啊，他们什么都觉得呢有病呢就是神来责备我啊、
嗯、
那么这方面呢他们就比较多。但是你说一般的信徒有没有两分，一些比较倾向神迹奇事，另外一些呢一点也不谈，这个我的经历里面就我的范围就没有，
嗯，
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常常受到来言啊，哎呀，很多是教会都是灵恩的话呢，他们就被所谓神迹奇事呢所有一点的影响了、嗯、有一点的来怎么说呢，他觉得哎，这个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这回事呢，
嗯，
那么有一些信徒呢就什么都鬼魔化，
嗯，
什么都出现的时候呢，我祷告不顺利一定是魔鬼来、嗯、来干扰我，
嗯，
也有这些方面、嗯、这个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平衡啊，这个我们怎么看神迹奇事呢，都有相关的。
对，其实神迹本身啊，原来在圣经的意思是记号啊，特别是约翰福音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记载耶稣在啊另外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迹。当我们讲到神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误解为好像真的好像一种戏剧化的一种，好像变魔术一样，变把戏一样。但是神迹本身是神的作为，我常常说呢，人走过的都留下痕迹，那么神的作为神迹其实我们不必去排斥抗拒哈，因为神迹是神的作为，神行神迹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有神就有神迹、啊、
对，
这个就讲简单、嗯、要不然呢你不要相信神呢、
啊、
他是神嘛，他的作为在历史里面来彰显他的轨迹、嗯、那这个其实呢也是神迹的一个最广换的定义、
嗯、所以我就想到诗篇呢啊，有一篇记载，就是他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啊。他说你们来看神的作为，诗人不断的呼吁啊，这些人来回顾来看上帝的轨迹哈、啊、好像刚才姚牧师所说的神迹呢，是神在历史当中彰显的一个轨迹。有的时候基督徒呢，当我们在侍奉中间或者当我们在生活中间呢，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困境难处，有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哎，原来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是有他的轨迹，是有他的作为哈。那么神迹呢，我们要强调不能够否定的啊，圣经的的确确神行神迹。那么但是呢有一个原则我相信要请弟兄姐妹要把握住的，就是正常的现象是为主，异常的现象是为父或者说为辅。那么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常常在神迹奇事这个事上产生一些偏差，就是我们过度，人呢、啊、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就是我们过度的好像追求神迹，好像觉得啊，神如果行一个神迹的话，那么我这个信仰就更有信心更稳固了。那么有的时候不自觉我们忽略掉这个正常的现象一些逻辑，那么上帝在好像上帝的创造啊，上帝 这个创天造地，这些大自然的这些运作，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对啊，所以你说这个正常现象为主，异常现象为辅，说得很好。因为呢，我刚刚说神迹一个最广阔的意义呢，就是神在历史里面他创造的世界呢，彰显他的轨迹嘛。但是所以呢，基督徒呢，我们一定是相信神迹，不会否定神迹的人。
嗯，
有一个长辈啊，他说得好啊，如果你否定神迹啊，是不科学的科学，
不科学的科学。
科学是理性的嘛，有条理的嘛。那么如果你相信神，神是虽然看不见他，但是他创造的世界，他无形的手在他手所造的世界里面行事，这个就是神迹。
嗯，
如果你不相信呢，你不是相信科学，科学也是相信这种条理的。
嗯，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谈了这么多哈，神迹不可否定。那么很多呢，就是啊，我们也要留意在这个中间呢，啊，两者的这个平衡哈。我再说。人的软弱就是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啊，今天这个时代呢，神迹奇事或者说啊，有的人极端的这些灵恩啊，对教会呢的的确确造成一些困扰，但是作为一个侍奉主的人呢，我觉得在这个中间要找到一个定位或者说找到一个平衡，真的能够看见呢，神迹真的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啊，圣经也提醒我们呢，真的当我们谨慎警醒去看这些作为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才会更加的平衡。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除了神迹不可否定之外呢，啊，是超越自然律的这种的事例，其实在科学中间是有的。你说啊，很多都是自然，但是事实上很多科学的研究呢也会发现啊，有一些所谓超越自然律。
这方面呢，如果我们中学、初中、高中念科学的时候呢，也都懂得所谓什么叫超越自然律呢？那么如果我们一般的理解啊，热的状况里面呢，我们那个物质就会膨胀嘛。
嗯。
但是如果冷呢，你的温度一下的下降的时候就会收缩嘛。但是我们懂得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喝水啊，水却是例外哦。如果它哇降到零度呢，哇它反而它变成冰，那个冰的体积比水呢一般的温度底下的状态就更大哦。这个就是反例咯，这个也是所谓超越本来是自然的事例的一个例子咯。那么有人也说，哎，林晨牧师你跟我呢年长了，越老了，那么我们就更成熟，我们学东西呢就
更快
更有经验。但是那些语言学家都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学语言，特别孩童啊、儿童啊，发音呢越早越好哦。
这
个就不是你跟我到了60岁才来学语言, 发音呢，我们就比较困难。这个也是跟你说，哎，跟年长越来越进步好像一种的反向的理解。所以呢，在自然界呢也不少呢这样的所谓超越自然律的现象事例。那么我们想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太稀奇，其实因为在自然律里面也有这种反例。
其实在这里有一件事呢啊，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神迹呢和理性是不会冲突的。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议题呢再和大家进一步的来分享。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勇坚强，上主是狂叫花一样。
是无双。
非常好的一首诗歌，上主是我们坚固的保障。那么今天我们谈这个神迹和常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呢，我们要再强调呢，神迹和理性是不会冲突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神迹不科学，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科学家的基督徒来说啊，分享，他说呢，其实不要以为科学有多么了不起，科学只是发现一些上帝原本已经创造人不知道的东西被发掘出来了啊，好像才觉得，哦，哇，原来有这些新的东西啊。那么当我们在讲这个科学啊理性的时候呢，神迹理性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创造我们这个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理性的头脑，这个跟神迹其实并不是冲突的。
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不是科学家研究的人，这个很不容易进到这个，哇，你很专门的
去讲科学，对了，嗯。
但是如果一般的状况底下呢，那么你想象啊，有人这样个比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如果地心吸力啊，你掉下来的石头啊，哇，一定掉下来的嘛，
嗯。
但是如果你想象到有一双无形的手
接住这个石头，
接这个石头的时候呢，你看不到那个手嘛，你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个石头停在半空？因为有无形的手来接住它嘛。
嗯。
但是如果有一双手已经看见人的手在哪里接住这个石头，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什么回事。但是如果这双手看不见是神的手，哇，你觉得那个就是神迹啦。为什么石头不会掉到地上，在半空有无形手来接住它？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神迹不可能，但是你跟我呢都看不见那双无形的手，你看见跟不上看见它还是在哪里啊？
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神迹跟理性呢不必然呢一定有冲突的一个非常好的想象啊。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哎呀，上帝，如果啊你在那个时候做这样事情，行一个神迹，我人生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就想到呢，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曾经记载这个拉撒路的啊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哈。那么当拉撒路病的时候呢，有人啊差人啊玛利亚他们差人去找耶稣啊，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知道在那个地方仍停留了两天。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不在那个当下及时的赶到玛利亚和马大的身边，而且行一个神迹，不是更有说服力吗？但是耶稣在之后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原来这个要经历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神迹本身的一个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期待神迹？神迹是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或者我们可以再问一个更真实的，就是究竟圣经当中记载这些神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吗？还是透过神的作为，神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间呢，去对他有一个更深的体会跟学习？
所以神迹一方面我们不否定它的实在性，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说过了，也是超越我们自然律的一种的很多不同的事例，也可以用这个自然律来理解。但是呢，有一些事情真的，你跟我，哎呀，你说我们祷告在主的面前祷告多时，神如果你真的是行奇事的神，为什么你不干预，你不插手，你不显现，你不显出你那双无形的手呢？
嗯，
我觉得从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无数的圣经人物他们的生活里面所面对到的经历到的，都是一种呢神要我们在灵命的进度上学习忍耐，而且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成熟的一种的他的方式。
嗯，就好像有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在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祷告 我们求神的行神迹奇事，特别是有的时候姚牧师我们很实际的能够体谅很多弟兄姐妹对不信主的家人或者是一些重病的家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神行一个神迹奇事啊，及时的拯救，及时的医治，让他们悔改，让他们信主等等。但是在信仰生活中间，基督徒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为家人祷告了10年20年，甚至我们为一些生病的人祷告，可是到后来他还是不幸离开这个世界。很多人就说，哎呀，上帝不是行神迹奇事吗？有的时候不信主的人说，哎呀，如果上帝行一个神迹奇事我就信了。那么如果事事都是如我们所想的，那可能他不是上帝，你才是上帝。
对啊，你就是上帝呢。
你是上帝的上帝。
上帝在你的掌控中咯。
对对对，
如果我们祷告有求必应，那么我们就是上帝咯。
对对对。
但是上帝有时候他没有立时来应允我们的祷告，也有他的目的，也反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是要真的尽心去明白神的旨意。我想到在圣经里面呢，一个常常比较理性怀疑的人物就是多马。
嗯，
那这个多马呢，如果你留意约翰福音20章，他呢，结果耶稣终归在门徒中间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多马在嘛，那么耶稣就对多马说，哎呀，你伸手来探我的肋旁，耶稣也显现我，这个是神迹咯。
嗯，
但是多马怎么说，哎呀，主啊，我的主，我的神。但是耶稣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应该看见才相信，比没有看见而信的
更有福。
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更有福了。
对了，
那所以这个呢，就是耶稣对如果我们要力求神迹的人一个非常好的答案。耶稣不是没有向怀疑的多马显现，他也因着他的软弱来在他中间，但是他说这个判语呢，哇，没有看见而信更有福，这个也是信心的定义。
嗯，其实呢，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呢，神迹奇事啊，也和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呢，你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好像神呢可以直接创造一切哈。不必经过撒种啊、耕耘啊、培植啊、修剪啊、浇灌啊、收割这些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呢，神所安排这一切呢，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在的。那其中他的智慧、他的美意在其中彰显。同样，我们的灵命啊，有的时候讲到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灵命也是一样。那保罗说得很好，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今天我们在侍奉中间，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哎呀，神如果行一个神迹奇事啊，让教会，有的时候对教牧同工会有这样的一个试探啊。我们即时祷告，求神在教会行一个神迹奇事啊，今年我的教会要翻一番，人数要从100变成200甚至300，神能够行奇事。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是如果这一年过去以后没有了呢，那是不是神就不行奇事呢？是不是神就不祝福我们的侍奉了呢？其实这个都是基督徒当我们在寻求神迹，或者说甚至我们在侍奉当中啊，我们寻求神的能力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衡。
所以说到底呢，我们说神迹奇事这个话题呢，归根究底呢，还是跟我们有没有正确的运用信心有关。
对了，
耶稣常常把这个神迹奇事的诉求呢，把信心，我们人的信心放在
信心的原则。对了，
那么我们如果念呢这个希伯来书到11章，哇，我们都看到那张圣经呢，伟大的主题就是信嘛，因着信，因着信就说了很多遍。那么这一张经文呢，最令人佩服呢，就是10多20位所谓信心的伟人呢，从哇远古到那个新约的年代啊，哇，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表达他们？他们信心的伟大，就是他们在没有看见、还没有看见得到应许的以前呢，已经不在，但是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证言还在。
啊，
这个就是宝贵信心嘛。所以我们说神迹是神的作为，但是不是放在我们人手里让我们来掌控， 我们要相信神无形的手在历史里面，在我们平常每天的生活周围，他还是无形的手在，这个就是我们信心跟神迹的关系了。
其实呢，希伯来书那里说的很好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想从信心的原则呢，我们来看神迹奇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像说究竟我们是信神迹呢，还是我们信行神迹的神，这个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有的时候我们信的是我有信心，可是呢我们信的是自信心，或者说我们有信心神能够行神迹，究竟我们信的是神迹的本身呢，还是我们相信这位行神迹的神？我觉得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然我们相信神迹，因为神在，但是我们如果把神跟神迹来放在一起来比较呢，神比神迹更大。那么我们相信神在神迹奇事之上，他要显现就显现，他不让我他自己显现也有他的主权。你跟我是相信一个这样的神，不是单是相信神迹而已。这个呢就是我们中间呢这个差别，就是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信心。
对，信心在前，神迹在后，而不是神迹在前，信心在后。我想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是很重要的。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耶稣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留意这个次序啊，你若信就必看见。主不是说因为看见才信，而是说因信才看见上帝行神迹的荣耀。所以今天当我们讲神迹奇事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或者说跟这个常轨啊，让我们信那个行神迹的神过于这个神迹的本身。
对啊，使徒保罗也有名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求智慧，我们使徒啊，基督徒教会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连保罗的见证都是放在最重要，不是神迹，他行神迹其实比其他的使徒更多，但是他说不是在神迹，乃是在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恩典真理与能力的所在。
所以盼望呢，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侍奉当中呢，我们在这个两者之间的平衡呢，面对教会啊，的确我们需要行神在教会中彰显他的作为，神迹奇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期待神借的这些神迹奇事呢来显明他的荣耀。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信神比信神迹的本身呢其实是更加重要的。我们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
荣耀。
好，谢谢你和我们今天一起共度这三十分钟，也盼望今天所探讨呢带给我们一些的反思。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中人心。